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美国的国庆日的长周末啊，所以我们为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能够很自由的来敬拜我们的父神。我们为这样的这种恩典，我们向他欢呼，向他感谢。也求神继续的祝福这个美国啊，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也继续的彼此鼓励，在这个福音的这个事工上，我们继续的为神来做努力啊。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一宿虽有哭泣，但是到早晨便必欢呼。这个宝贵的金句呢，是出自这个诗篇30篇。那我们请大家翻到这个圣经诗篇30篇啊。我们用起印的方式，由兄弟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这个诗歌，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
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的纪念的圣名。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也说我永不动摇。
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
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
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敬慕主神。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阿爸天父，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在你的宝座面前，我们一起来思考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愿圣灵今天你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一同进入你的恩惠慈爱当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卫这首诗篇呢，一开始就说这是他献殿的时候做这个诗歌。可是呢，我们在这个诗篇30篇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比较没有一般献殿的那种欢呼、歌颂、喜乐的那种气氛比较多的是好像是他个人的，在这种经历危难之后被神救赎以后写的一种感恩的诗歌因为我们在比较像在这个摩西在这个出埃及记当神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为他盖这个会幕的时候你看在这个出埃及记35章一直到40章，把那个整个的这种 见会幕，神怎么样感动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奉献他们的金银铜宝，这个宝物，然后各样颜色的这种线，蓝色的、紫色的，这种非常的这种多的这种细节尺寸，然后怎么样神感动这些这个有能够做领袖的、做巧工的，然后所有的百姓就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们领受神的恩典来做这样的一个会幕啊。然后当这个会幕完成以后，神的荣光就降在这个会幕当中。那我们在看这个诗篇三十篇呢，大概分几个段落大概是四个段落。那头一个段落呢是在头三节，那么他讲的是大卫他的一种经历那是一种好像濒临生死关头的一种经历，然后神在这个关头呢医治他，让他又活过来然后在这个第二段是第四节第五节，因为这样的一种经历呢，他就写下这个第五节那个宝贵的那种诗篇这对以后许多的这个信徒有很多的帮助。他说他的怒气呢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真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把这一句放在心里头。而且大卫不但个人有这样的一种领受，他也鼓励这个圣民们跟他一起来歌颂是这位主。那第三段呢是谈到这个大卫他在第六节跟第七节他曾经有的一段这种自大自满的一种经历。我们一般在念这个第六第七节，我们都以为说因为前面的恩典，所以大卫说他就因此凡事平顺就说他永不动摇。其实在这里大卫是在做一种反省，就是说当神对他施恩让他的江山稳固的时候，他以为他大概以后这个千秋万世他永远不会动摇。所以在这里呢他对神有一个忏悔，就是说当你掩面的时候呢我就惊慌然后最后一段呢就是第九节到这个第十二节，讲的是当他在这个受苦当中的时候，他不断的跟神哀求，而神也听了他的哀求，所以呢神就把他的这个麻衣这种悲伤的这种哀哭呢就变成一种喜乐。因为这样子的一种经历，他说他要一生一世的永远要来赞美耶和华。那我们在读这个旧约的历史其实我们知道大卫并没有建这个殿大卫因为他这个打了很多的仗，他手上流了很多人的血耶和华就不愿意他建殿虽然他有这个心，但是耶和华是说你的儿子所罗门会为我建殿那我会保守他的一种平安，让他能够和平。这个和平的上帝，他要这个建殿的人是一个和平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知道，当这个所罗门建殿完成的时候，大概离大卫过世最少有这个一二十年那为什么大卫在这里写说这个是献殿的时候做的诗歌呢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有人觉得这个原来的这个文希伯来文殿也可能可以解释成这个房子那我们今天去耶路撒冷，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个大卫的这个城大卫的宫殿。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说大卫呢，他预先把这个献殿的诗歌写下来，将来呢，让他的儿子所罗门这个献殿的时候可以念这个诗歌那这个好像为人作嫁是比较 这个情景好像也不太能够这个呼应。最有可能的哈，就是这首诗哈，我们对照这个大卫他这种出死入生的这种经历，很可能是大卫他为这个圣殿的这个地点他立下根基。那这个典故呢，是出于这个历代志上21章的最后一节哈，我念给大家听。大卫说哈，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好，那在这个历代志上21节哈，历代志上21章哈，这一整章的故事哈，你去念哈，你就发觉真的是跟这个30篇的这个经历很像哈。因为在一开始哈，这个大卫就要去点数以色列的人数啊，就很奇怪了，他的元帅约押啊，就劝阻大卫这个去点数人数，军命难违，最后呢，约押就从南到北，从别西巴一直到但这个地方，大概10个月一年的时间，他就回来报告说以色列人拿刀的哈，大概110万人，犹大族拿刀的大概47万人。你知道圣经上说神不喜悦大卫做这个事情，大卫他自己其实也后悔了，为什么要做这个点数的。我们今天在美国或者是从台湾来的，从中国大陆来香港来的，其实政府常常做这个人口普查嘛，对不对？这个 census， 这个对政策的这种推行制定，其实它有一些统计数字上的一种科学性的一种帮忙哈，可以制定，可以矫正。那为什么神不喜悦这件事情啊？你们觉得为什么？啊？不靠神啊，对，很骄傲，对对对，不靠神，很骄傲。这个整个的大方向是对的哈。你知道啊，这个问题的这个背景哈，我们可能要从这个历代志上哈，从18、19到20哦，我们去看这个大卫当时的这个王朝的背景哈。当时呢，大卫率领这个以色列人哈，这个南征北伐，在这个迦南地、巴勒斯坦地，他跟各个异族啊、部落、外邦这个打了这个几十场的战役哈。圣经上这样记载说，耶和华使他得胜。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卫呢，他基本上他是已经视为都安静啊，他已经是这个神使他到了一个非常成平的一种时期，神把他的疆界也都差不多已经都定好了。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哈，他在第6节、第7节的时候，他的那种大卫的这个反省啊，他说：“至于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啊！但是呢，你掩了面，我就惊惶。大卫非常知道说，他今天的江山稳固呢，是因为神的施恩跟保守。但是呢，这个人就是有这个问题啊，人觉得这个版图这样子哈、啊、还不够啊，这个还需要再扩张版图，对不对？所以大卫其实他有一种野心啊，有一种贪婪，他觉得每一场战都打赢，还可以再继续。所以你看他这个，他在做点数的时候，特别看到他是算那个拿刀的啊，这些人都是战士。我们今年这个2月份有没有这个俄国的总统这个 Putin 有没有？他也是据这个侵略乌克兰，这也是一种，其实一种这个 他千秋万世的那种志业嘛，对，他觉得他要复兴斯拉夫伟大的这个民族的那种光荣，是不是？可是他身边的这些侧室、这些将领，没有一个人像约押来阻止他的哈。约押这种将军哦，仗打多了，他就知道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啊。每一次一打仗的时候，那些老百姓就生灵涂炭啊，他们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看哈、啊，这个本来Putin 以为说这个打乌克兰大概两个礼拜就打下来，打到现在四个多月哦，还在这边打。不光是这两个国家受到影响，我们全世界都受到这个战争的影响啊。所以说我们知道说这个为什么神不喜悦啊，这个大卫来点数这个人数。那在这里呢，神在这个大卫后悔，在他这个知道他得罪神的时候，神给他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大卫，你可以有三年的时间啊，我三年让你整个国家有饥荒。第二个选择就是说，你让你的敌人追讨你三个月。第三个选择就是神的刀在你的国里头有三天的瘟疫。弟兄姐妹，你如果是大卫，你要做什么选择？大卫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是三个都不好的选择里头一个最好的选择啊。因为头两个选择啊，你的性命还是在别人的手里头啊，对不对？这个神用这个饥荒哈、啊、来对付这个大卫的这个罪，其实很不公平哈、啊。大卫的罪连累到以色列的百姓啊。你知道我们这个瘟疫哈、啊，从2019年的年底到现在已经最少两年半啊，从来没有一个瘟疫啊，在我们有生之年这么样的这个长，这么样的厉害。以前流感，以前那些病毒几个礼拜哈，最多几个月就过去了哈。那我们在看瘟疫这个事情呢，不要用一般的这种公共卫生啊、科学的这种哈环境的这种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看这个瘟疫哈，特别要有一种灵敏的心哈。瘟疫是在圣经里头常常是神对这个罪的一种回应。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瘟疫当中哈、啊、特别求圣灵帮助我们，就是我们需要反省啊我们的这个罪。因为在这个历代之下的这个第七章第十四节啊，当这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神就这样子对他说哈，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啊，如果你愿意自卑祷告，你愿意寻求我的面，你愿转离你们的恶行，我就要从天上垂听，要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神其实要我们这些成为他的民，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从我们自己的这个悔改开始。这么久啊，我想这个罪真的是大大的这个得罪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种伦理的这种体系的这种堕落啊，非常得罪神。我们基督徒要从我们自己的这种认罪的开始啊，这个扭转人心啊，其实说很困难也是很困难，但是很容易也是很容易，就是我们需要成为这个福音的出口。你唯有改变这个人心啊，人很难去 接受一个神的一个这种标准的。在那三天哈，神就开始降这个瘟疫啊。还不到第三天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已经死了70,000人，然后神就要继续到耶路撒冷，在这个大卫住的这个城哈，这个要继续要降这个瘟疫。哇，那种场景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大卫的这个肉眼，他亲自看到哈，神的使者站在这个天地之间哈，手上拿这个刀，要取百姓的性命。那个时候，大卫跟所有的长老们呢，都身穿这个麻衣啊，然后他们就伏在地面上跟神哀求。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个30篇啊里头讲到这个第8节到第10节的那种大卫的那种经验啊。那一天神也大发怜悯啊，他就要这个先知加德告诉大卫说，你在耶路撒冷的河场上面呢，你就筑一个这个坛，你就献这个燔祭和平安祭。当火从天上降下来，在这个祭坛上的时候，大卫就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呢，就把那个拔出来的刀放到那个刀鞘里头，然后瘟疫就停了。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到，在11节跟12节，大卫那种经过死亡的那种经历，我们不知道是大卫的这个家人旁边的人，或者大卫自己是不是也得到了瘟疫，但是神就医治他，因为神把那个瘟疫就停掉了。大卫在禾场上，在耶布斯人禾场上的一个献祭哈，这个是把神的一个对罪的一种审判跟那个愤怒，就倾倒在这个祭物上啊。因为如果不流血，这个罪就不能够得赦免。大卫王朝的1000年以后，神的独生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在犹太人一起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在那个逾越节的晚宴，主耶稣跟彼得有一段对话。他说主耶稣知道他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他对彼得说，等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啊。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这个主耶稣对彼得说，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不认我。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头，我们看到圣经记载，彼得他惧怕，当他被人认出来的时候，他就否认他是认识耶稣的，是跟他同党的。那个晚上，当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想起耶稣说的这个话，他就出去痛哭。在马可福音的第16章第10节也是这样讲，痛哭的不止彼得一个人，还有向来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也在那里哀痛哭泣。这个哭泣在第7日的第一日，当那个主日，主耶稣就复活了。他向玛利亚显现，向门徒显现，他们的哭泣，他们的泪水，他们的哀痛，在那个复活的清晨，就变成一个极大的喜乐。 大概在18年前，就是2004年，那我们CCIC 圣何塞也直堂到 Cupertino。 那时候因为这个事工的需要，我们平时那些很亲近的这些家庭团契小组，我们就因为这个福音工厂的需要，我们就重新分开打散。那个时候我因为是负责新堂的这个工程，然后还有就是黄长老那时候也邀请我去新堂去负责财务啊。那我就跟艾妮，我们很喜乐的心，我们去那里服侍。那我们家的老二哈，那个时候14岁，他是他所有同年龄这些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这些朋友里头，他唯一一个到新堂的。所以我们在发觉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不太适应啊。那我们想说，小孩子过一阵子就会适应啊。那我们就关心这个事情。结果后来呢，我们的服事就越来越多哈。那也不太有时间去关心他啊，帮助解决他的问题。后来有一天呢，女儿就跟我说，可不可以他跟他的这个同学哈，到韩国教会去聚会。我们那时候想说啊，反正也是很勉强，实在没有时间哈。那去还是去教会也好，虽然是韩国教会哈。那我们就同意了哈。那再过一阵子的时候，他就进入这个一般高中生的那种叛逆期哈。那你们都很有经验。他回到家呢，他就是门关起来，然后就戴那个耳机，他就不太理这个父母亲的这种告诫哈，这个好意的这种劝导啊，希望他到这个哈继续读圣经哈。因为为什么那时候他已经一阵子到韩国教会以后呢，他就再不去了啊。那我们在教会的这种服事，就是当然也是又教主日学，又是这个英文的主日学等等，然后也是做父母亲的这种疏忽，就是没有去关心。后来他这个高中毕业，他就去这个 UC Irvine 啊，那个就有点像那个风筝哈，那个越飞就越远啊。那唯一联系我们的是当中那根线呢，就是我们对他的这个亲情，我们对他的这个爱，但是一直非常就是觉得很难过，就是他没有还没有信主。那我记得有一年我跟艾宁去参加一个夫妻营哈，然后那天这个分组啊，那个 counselor 这个题目都先定好了，给我们一个题目是，就说你这个生命里头有没有什么比较遗憾的事情？我一看到那个题目，我就这个不禁这个悲从中来哈，我就哭了。我就想说，我传福音给别人哈，我自己都被弃绝了。我就想起我这个女儿。那后来呢，她这个二万毕业呢，他继续留在这个洛杉矶哈，他还是在从事，他做的都是 Hollywood 的这个 music record labeling 啊，这个步骤很快的那种好莱坞的那种工作哈。那我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哈，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哦，那个电话我们讲了很长，然后有很多的那一阵子很多的 email text， 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女儿她说她哈，这个工作上的压力很大，人际关系呢也有很多的问题，她生命走到一个非常的一个低潮，她每天就是非常的这个沮丧啊。那她有一天她就跟 跟主耶稣祷告，就是求神帮助他。他说在 那个时候呢，他就觉得他被这个神的这个灵充满、啊、他说他以前从小到大他的这个那种每一刻、啊、那种回忆，有一些他都忘掉了，有一些他刻意要忘掉，一幕一幕都 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头。然后他就在那一阵子，他就很清楚的说，神跟他说，他说你要洁净你自己， You need to cleansing yourself。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后来才知道哈、啊，那就是他找了他以前高中一些这个一个好朋友，本来是没有信主，到 Berkeley 念书以后呢，他就决志信主，成了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那这位朋友呢，就我们联络他们的这个会友，还有我女儿，我们有三天的时间呢，我们禁食祷告。我女儿后来跟我说，那三天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艰难的属灵的征战、啊、因为她要必须要戒掉她那个抽大麻烟的那个坏习惯。她说我从来没有在我的这个枕头上、我的被单上、我的床单上、看过那么多的那个汗水、啊、那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征战。那是2017年啊，2017年那个七月，正好是今年，也是现在是七月，五年前，距离他这个他到 Cupertino 新堂13年啊，我们去参加这个女儿的这个受浸啊，受浸的水礼，在那个南加州那个 Malibu 那个海边哈、啊，那个海滩哈。啊，我都不知道脸上是那个海水还是那个泪水，或是一种非常非常感谢神的一种这种一宿虽有哭泣哈、啊，到早晨必然这个欢呼的那种喜乐的心情。有时候我们的那种一宿哈、啊，那种哭泣可能是很长的哈、啊。很漫长的一个时间。我最近参加一位这个我们很熟悉的教会的一位姊妹的那个丧礼哈、啊。这位姊妹跟她的这个弟兄啊，我们从小就很熟识啊，那是我们这个当中的那种模范家庭。这先生跟这个太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这个发脾气，都是笑脸迎人，那跟他们在一起就觉得很温暖。他们教养的这小孩子也都是这样，非常敬虔的哈。那他们很早就退休去中国宣教，然后去建造教会，然后一两年前他们这个因为那边紧张就退回来。那本来就是有一个计划，他们要去这个美中哈、啊、去工人中心去帮忙、啊、就是要希望做这个中宣。结果没想到在去年年底，这位姐妹呢突然发现有癌症。那我们去看她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他们非常有信心，神一定会医治，因为他们这个事业还没有完成，而且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哈、啊、他们很有那样子的爱心。结果没想到呢，神还是接他回天家啊。诗人大卫哈、啊，他说这个一宿啊，有时候那个一宿是我们的人生哈、啊、那种寄居客旅那种一宿。当我们在主里头睡着的人，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啊。我们看到那个迎接我们的是那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是用他的这个笑脸来光照我们。在那个地方呢，神他擦干我们的眼泪，没有哀哭，只有欢乐，只有这个喜乐。与神同在，好得无比。但是呢， 第四节这边说哈、啊，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第四节这个地方呢，他告诉我们说，一宿有哭泣，早晨起来遍地欢呼，是对这个圣名讲的，是我对我们这些有圣灵印记的这个基督徒讲的。但是对那些如果你还没有觉知，还没有信主的话呢，你一宿虽有哭泣，你早晨起来可能是无尽的哀伤跟懊悔。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特别有一个感动，我觉得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是福音朋友啊，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啊，神非常的爱你，他神爱世人，他已经把他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了啊，神已经把这个罪都归到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只要认罪，我们只要接受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我们愿意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啊，那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够走在他的光中。我们一宿虽然有哭泣，但是早晨起来我们遍地欢呼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啊，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啊，我愿意在这里很诚恳的邀请你，你如果愿意接受耶稣，还有网上的啊，这个你就举下手啊，让主耶稣啊能够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没有关系啊，大部分大家都是这个。已经觉知信主了，对，我再问一次哈，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你愿意跟我们一样哈，得着神的这个宝贵的救恩，你一生一世都有他的这个福气，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这个顺服圣灵的感动，你就举起你的手，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主，我们看到有一位啊，对。还有没有？有吗？最后一次哦，看到了哈，第二是感谢主，是还有吗？我再最后一次，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个你实在是，蛮有恩典，蛮有智慧。主啊，你让我们经历，我们有时候在生命里头我们有哭泣，但是因为你自己的慈爱，你的丰富的这个救恩，我们早晨起来我们就必欢呼，因为知道与你同在好的无比。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有几位朋友今天举手在你的面前决志，他们愿意成为这个你的子民。我们在这里，我们深信主你在天上，你的心是喜悦的，天使也要欢呼。我们就把这两位朋友如今能够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为此向你感恩，向你赞美。我们求主你继续保守祝福他们一生一世的脚步。我们这样子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